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3月7号星期五，一周呢又结束了。这一周啊，美国的股市呢可以说是很艰难啊，那基本上就是每天都是跌跌跌跌跌。今天的道指啊，然后标普啊，它缩减了这种跌的幅度哈，但是呢仍然是本周啊基本上都是下跌的幅度超过了2%。今天像连有一个数据，就是非农就业数据，还有呢是联储主席 Powell 他有个最新的讲话，这些呢其实是喜忧参半的一些消息，都让一早晨的跌幅呢有所收缩。但是本周呢基本上主要还是因为关税啊各种这种说法，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哈，那各种的这种舆论基本上都是铺天盖地的，对关税给经济所带来的影响呢是比较负面吧。那么因为这些原因，我们看到呢整体的美国的股市呢是呈现下跌趋势的。今天早晨发表的月度就业报告显示，2月份非农的招聘略有回升，新增的就业岗位达到了15万1000个，但略低于预期，失业率小幅上升到 4.1%。这个呢此前呢认为可能会保持在 4% 左右哈，那他这些裁员呢等等的还不一定是在这个月能够体现出来。然后 Powell 呢他是说央行对当前利率的观望立场感到满意，同时他们正在考虑或者是观察现在呢政府的贸易政策所带来的一个变化。今天呢道琼最终收场的时候，今天都是小幅的上升的哈，从早上的开盘下跌呢是最后是收翻红的。道琼上涨了222.64点，涨幅 0.52%, 收报 42,801.72,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 126.97点，涨幅 0.7%, 报 18,196.22点。S&P500 指数上涨了 31.68点，涨幅 0.55%, 收报 5,770.2。费半今天上涨了 141.74点，涨幅 3.16%, 报 4,629.58。大家怎么着觉得到底了吗？已经开始回购了哈。今天的非农就业数字呢，刚才我提到了是15万1，预期是15万9，不如预期呢差了8000人。前值呢是就业12.7万人，好于前值。然后失业率呢是 4.1, 预期是 4, 前值是 4。每周的工时是34.1小时，预期是34.2小时，前值34.1小时。每小时的薪水年增率是 4%, 预期 4.1%, 修正后前值是 3.9%。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经济的数据，这个数据呢可以说是一个比较 mix 哈，就是喜忧参半的一个结果。新增就业比较呢还是强劲的哈，你看15万1，预期15万9，没有那么的差。主要的增长点呢仍然是来自于医疗保健部门和政府部门，但是呢这一次的不一样了。我以前经常说，我们在节目当中只要听着高杰节目的这个地方，我一直在给大家讲哈，那以前呢都是政府和医疗保健部门，但是这次呢为什么不一样呢？这次不是联邦政府，是地方政府扩招。工资增长率呢仍然是比较高，达到了 4%。这个幅度啊仍然超过了目前的通胀率。那么我们都知道，你的人工增加你就会给通胀带来更大的压力，而这个呢更糟糕，它是人工成本是固定到这儿的，不太容易下去了啊，所以增长率仍然还是蛮高的。失业率呢现在略有上升，那这有可能是劳动力的参与率提高的一种反应啊。劳动力的参与率今天我大概看了一下，达到了62%多哈，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这个数据。所以今天的这个数据呢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差，然后再加上Powell 呢也没有很稳当哈，没有透出来更加负面的一些消息，所以呢今天的市场呢在连续跌跌跌跌啊，那很多人还是去入底了，抄底了。但是呢过去的这个波动仍然是这样，有所回弹之后呢又会折腾哈。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贸易政策呢说 压低了什么这个经济增长的预期啊，消费者企业的等等信心呐、啊、等等啊，然后包括呢，墨西哥昨天呢豁免了，但今天呢又列出了一堆哪些，比如说奶酪啊，都会增100%的关税哈、啊。那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基本上本周哈、啊，这个股指像标普五百指数本周下跌的幅度高达3.1%。这也是从2024年美国大选以来最剧烈的哈单日的跌幅。纳斯达克呢在一周之内跌了3.45%，道琼呢周线也跌了2.4%。但是呢，芯片股哈今天是反弹的，博通哈 Broadcom 呢它的非常乐观的业绩让今天它的股价大涨了8.6%。还有呢是 Walgreens 还有 Dollar Tree， 它也成为标普五百指数当中表现最好的两只股票，还有是惠普企业，则是当天最大的输家哈，他自己呢直接大跌了12%。今天美债收益率呢小幅的上升，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已经来到了4.317%。今天我们也看到呢，就是美元啊，美元今天呢是来也是跟着过去这一周，也跌到了最大的单周的这样一个跌幅，是从2022年以来的这样一个统计数字所显示出来的。纽约尾盘的时候，追踪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了0.4%，报103.81。本周累计下跌了3.5%，是从2022年11月以来最差的单周表现。2022年11月那是发生什么？那是正是涨息的时候，那一年到年底的时候，股市是大跌的，对吧？那涨息嘛，所以美元跟着就加强了。那现在呢，开始下跌了。把美元打下去，这是川普他们，川普不喜欢强势美元的哈，也不喜欢高利率的，所以呢，这美元下走呢，这是川普愿意的。联准会呢，今年哈可有望哈，很有可能多还有几次的降息，特别是在今天的非农就业报告公布之后，美国的这个利率期货呢，反映出市场预期今年将降息78个基点，约等于呢3次。各25个基点的降息，首次降息目前呢，大家压住会在6月份开始。Powell 呢，今天是在芝加哥大学的商学院的演讲当中，也没有说什么新的消息，只是呢重申了在国会听证会和1月份的决策会议当中的一些观点。他说呢，央行不急于降息，会等待更明确的信号，以了解新政府政策将如何影响经济。所以呢，非农就业数据公布之后，美元跌幅呢进一步加大。数据呢是显示的，刚才我们讲到的15.1万人呢，它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期呀、啊、等等。所以呢，分析师呢就认为平均时薪增幅呢是增幅啊还是在涨，但是增幅是放缓的。这个呢对 Fed 来讲是一种不错的信号，因为呢他们还在评估整个的劳动力市场和整个的经济的通胀的这种压力，尤其呢在贸易关税这些政策尚未明确的这种情况之下。上个月平均时薪增长了 0.3%，低于1月的 0.5% 的增幅哈，显示着薪水的通胀呢是有所降温，但是哈还是它还是在涨哈，这个还是在涨的。所以呢，今天呢就所有的外汇哈也都是受到不确定性吧，各种不确定性的这种影响，再加上欧洲方面关键的他们什么各种这个德国放弃财政限制啊，增加国防支出啊，刺激经济啊，都成为这一周哈全球关注的一些焦点，也刺激了呢欧元的这个上涨，而美元呢去走跌。今天呢 Bessent 哈财长再一次表示，随着经济从公共支出转向更依赖私人支出，美国可能会出现成长放缓。他呢把这个形容为叫做排毒期，然后呢以便未来达成更可持续的平衡哈。我想懂得一点点经济的人都知道了，这是必然的。如果美国的通胀是由政府花钱引起的，如果呢美国的经济是靠着政府花钱支撑的，那你当把政府的钱流一断的时候，各个方面都会出现问题。现在川普他们政府要做的呢，出问题不要出太大的问题，不要搞出2008年的经济衰退，这是他们要怎么掌握这个度哈。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在的舆论呢等等对他们是不利的，那么这些呢 不奇怪啊，这种波动不奇怪。而且呢，在过去这一段时间，我们知道美股已经是高点了嘛，一直都是非常的高点。在去年12月份，我们就为大家分析了，那这种高点呢，恐怕现在大家也都是这么运作的哈，逢高就往外走，逢低就往里进，所以加剧了这种波动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回调呢，在过去这一周我们已经看到了，已经回到了技术回调的区间哈，从最高点已经下到了 10% 左右的这样一个空间。所以呢，接下来如果还有一些刺激的消息呢，很有可能趁着这个机会，这个进入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回调。还有我们也知道像这个巴菲特呀等等哈，还有这个什么佩洛西啊，股神呢，那他在2月21号的时候呢，都已经清空了他们自己在美股的哈一些股票，现金位呢都处于最高点。那么大家都在等着，没有人说不看好美国的经济，但短期之内呢，美股这样的一个回调在大家的意料之中哈。那借这个机会呢，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资产的配置。那你这个配置当中，如果你比大盘跌的还惨的话，那可能就是非常单一的哈，这个股票当中，在这一次过程当中，其实有不少的股票逆势是上涨的，基本都是防御型的。你像 Bookshare 啊，你像 Visa 呀，甚至是 Costco 哈，他们都是呢逆势上涨的。那这些呢，都值得大家去查一下这些逆势上涨的股票，那考虑一下哪些你比较熟悉的，在自己的布局当中呢去布局一下，免得跌的时候呢跌得非常惨。如果呢资产配置做得不够好的话，恐怕会给自己呢带来非常大的心理的压力哈。像做股票的都知道，你跌起来是很快，涨起来是非常容易的。那有一个计算，如果是跌个10%啊，你要回本呢，你就要这个股市得涨到11%，你才能10%能够补回来哈。那如果跌20%的话呢，它再你要把你这20%收回来，你那个市场得涨到25%。一旦跌到50%的话呢，你要再涨，你得涨到100%，你才能把这个钱涨回来。所以一个布局呢还是非常重要的。这次的回调呢，大家可以不妨借这个机会去检查一下哈，去看看逆势上涨的股票都有哪些。那些呢恰恰属于防御型的，再挑你自己喜欢的，比较放心的，带有股息的这种。你像 Visa 呀，这些都是在波动市场波动的时候，通常会表现比较具有防御功能的哈。那这些呢，可以大家进行做一些基本的分析和调整。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汇市哈，波动的也是比较剧烈的了。然后欧洲这个美元呢，现在是继续下走。华尔街分析师呢就在说哈，他其实 Powell 的讲话呢并没有什么意外的惊喜点，只是呢为焦虑的市场提供了一些对经济增长的保证，同时也传达了一种潜在的略显鸽派的这种基调。也有分析师呢认为美国的劳动力市场还是正在持续的降温，如果联准会不采取措施的话，这种趋势可能不会停止。所以也有分析师认为这是一种成长的恐慌，也就是说从没有着陆到软着陆哈，这样的一种感觉。原来说软着陆，又会不会有硬着陆啊，能不能软着陆啊，然后后来干脆不着陆了哈。过去这两年美股呢20%+的这样的上涨，现在呢又要变成呢不着陆呢，又回到要不要软着陆，甚至呢还有说的要不要 recession 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这就让市场感觉非常的不愉快。再加上的一系列令人不太愉快的这种经济数据，更主要的驱动因素呢，就是消费者的支出呢是比较疲软的了，而关税呢也带来了一种巨大的压力。所以本周哈，这个基本上大部分时间股市都面临着这样的一种压力。今天像黄金哈，在非农就业数字公布之后，在尾盘现货黄金跌了0.02%，现在每盎司报2911.1。本周黄金累计涨1.88%，周一和周二它是持续呢震荡是走升的，剩余的时间呢一直在高位哈震荡，整体的交投呢是在2856的在2930这个区间的上下跌波动，期货黄金呢跌了0.26%，每盎司报2919，本周累计涨幅1.77%哈，这是黄金的方面。这两天呢也有一些大的消息，就是比特币哈，那在昨天的时候哈，应该是昨天，川普呢 签的了一个行政令，计划呢建立美国联邦政府的比特币储备哈。那在今天他又在白宫举行了数字货币的峰会，那么这些呢都是对加密货币当中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举措，但是加密币的货币的市场呢并没有对此呢有更多的一些利好的反应。我们休息一会儿回来呢，高姐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3月7号星期五，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这个比特币。因为今天呢他在白宫啊，川普呢举办了一个比特币的这种加密货币的高峰会议哈，那他希望呢在8月休会前能够看到比特币立法。那今天是白宫的加密货币峰会上呢，川普表示他希望呢能在休会之前啊，8月份之前将稳定币立法呢送到他的办公桌。他说呢他支持议员们正在努力的制定法案，以为美元支持的稳定币和数字资产市场提供监管的确定性。他说呢他希望长远未来保持美元的地位，他呼吁呢结束扼杀点二点零行动，就是 Operation Choke Point 2 哈。这个词语呢一般是业界呢认为拜登政府呢通过切断加密货币业务与银行系统的联系来扼杀加密货币行业的一种阴谋哈，就叫做扼杀点，就是 Operation Choke Point 2、他说呢要希望结束这个行动。川普说他们强迫银行关闭加密货币企业和企业家的账户，有效地阻止了与交易所之间的一些资金转移，并且将政府武器化对付整个行业。川普说，但我也知道那种感觉或许比你们更清楚，所有这些很快就会结束。所以在昨天他签署了这一项行政命令，建立了一个战略比特币储备和其他加密货币的这种库存，该储备和库存将使用在不使用纳税人资金的情况之下为储备呢购买比特币的这种方法。今天大约是20多名加密货币的行业高管参加了今天的峰会，包括 Coinbase 的 首席执行官 MicroStrategy 的 Saylor， 还有Ripple 的首席执行官，还有特朗普加密货币的负责人 Sachs， 还有财政部长的 Bessent， 商务部长都出席了今天的会议。在他讲话之前呢，比特币价格徘徊在88,000美元的下方哈，这是来自 CoinDesk 的数据。那到收盘的时候呢，它跌到了八万六千九啊，跌了将近一千多。美金的这个样子，比24小时之前呢下跌了2.3%哈，为啥？因为它这个利好，一个是大家都知道，但它只是走到了这种推动立法的这个程序过程当中去了。消息不是个新的消息，它是真的认真的做了。那为啥没有涨呢？很简单啊，它不动用纳税人的钱啊，它是用现在他们自己手里有的哈、有手里有的这个钱。他在讲话当中呢是把比特币比作叫做储藏数字黄金的虚拟诺克斯堡，就是给存美国金条啊金砖的那个地方叫诺克斯堡。然后呢他说我们会把这个比特币啊存放在美国的财政部，也计划呢把政府已经持有的比特币转移到一个专门的基金当中。它的运作方式呢类似于政府的战略石油储备和黄金储备。他还讲了很多的讯息啊，他说现在美国的联邦政府是全球最大的比特币持有者之一，拥有20万枚比特币。然后这些怎么是哪来的呢？是从刑事和民事案件当中哈、查获的。然后他说去年我就承诺让美国成为全球比特币超级大国和地球上的加密货币之都，我们现在正在采取历史性的行动来兑现这个承诺。然后呢他还批评拜登政府，他说美国政府愚蠢地出售了数万枚的比特币，如果他们没有卖掉的话，这些比特币的价值将达到数十亿美元。 但是他们确实卖掉了，大部分是在拜登政府期间出售的，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他说从今天开始，美国将遵循每一位比特币持有者都非常熟悉的规则，永远不要卖掉你的比特币，这是他们的一句口头禅。我不知道这是否正确，谁知道呢？谁管他呢？所以这就是永远都不要卖掉，那你怎么能涨呢？你得有新的新鲜血液进来呀。你政府本来建立这个储蓄被大家说，哦，政府要投钱，他说我不拿纳税人的钱，我手里这些就够了20万啊。所以今天这个比特币呢其实跌了大概4%哈，就到现在为止是一直往下走的。击鼓传花，那个花啊没有人接，这个才是没有办法涨了哈。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他讲了这些话。然后呢他说，我们把美国定位为数字资产战略的全球领导者，美国必须认识到这一事实，并且在数字时代领先于其他国家。美元仍将保持主导储备货币的地位，并利用稳定币来助力这一目标。所以一些加密货币的交易员呢就在说哈，归根结底我们都在寻找新的买家入场的迹象，但是目前尚没有任何具体细节说明政府将如何、何时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新的买家。川普才不会用纳税人的钱去买呢，哈哈，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哈。然后呢，比特币战略储备的设立呢，让任何人都难以再争辩。比特币呢不像以前了哈，它不是一种可以纳入投资组合的资产了，因为政府都要保持长期持有了嘛。德州也都是它变成州的战略储备币了哈。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市场的一个情况。除此之外呢，哎呀，我们这些市场啊，接下来真的是哈，在钱的这个领域当中大家就沉浮吧，在这里边沉浮。今天呢，纳斯达克的总裁在他的官网上发表了一个文章，说呀，纳斯达克已经开始和监管机构、市场参与者和其他主要的利益相关者接触，来实现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每周5天、每天24小时交易。狼来啦！啊，这是以前我也给大家讲过啊，24小时交易了。他的文章当中说，我们正在等待监管机构的批准，并且呢与关键的行业基础设施提供者保持一致，他们预计在2026年的下半年实施该计划啊，还有一年多的时间。这个总裁叫 Cohen 啊，他说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似乎都渴望更多时间进入美国市场，海外投资者尤其是亚洲投资者对美国市场的兴趣呢日益浓厚，为这些客户提供服务是交易所延长交易时间的巨大的动力。但是他承认哈，会必须克服一些障碍。近几年呢，透过场外交易所进行的传统时间以外的交易活动有所增加，但是呢这些时间的流动性仍然呢相对明显较低，所以呢他们现在首先就要通过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的批准才能够继续推行下一步。那他呢也承认，延长交易时间会给金融服务行业带来挑战，必须解决与风险管理、清算监控以及确保充足的流动性相关的各种的棘手的问题。纳斯达克呢在已经踏上了征程，但他可不是第一个宣布哈要扩大交易时间的主要的交易所。其实去年的时候，洲际交易所 ICE 旗下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已经宣布哈，允许他们的客户在凌晨1:30到晚上11:30，在他的电子 ARKA 交易所每天22小时进行交易。今年2月，纽约证券交易所也获得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批准，可以呢推进该计划。所以我们接下来哈，我们将面临着一个24小时都在交易的股票了。美国的股票，美国的市场的确是全世界大家都想进来的。苦于时间的安排呢，他们是昼夜颠倒哈，在亚洲部分的。从1985年开始哈，美国市场是正常的时段呢，正常都是东部时间的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30开盘，下午呢4点收盘。 然后呢，它也一般都提供盘前和盘后的交易。盘前交易呢是当天的凌晨4点钟开始，盘后的交易时段呢则是收盘之后呢再到晚上8点哈。基本上都有，早上再多个3个半小时，晚上再多个4小时。那这些呢一般都是机构交易者在进行这样的交易。那一旦24小时的话，这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挑战呢？以前我们也略微的给大家都讲到过哈。那对于我就不说机构的了吧，那机构他们两半倒就好了，对不对？他们在这个亚洲区有他们的团队就好了。但是呢对于散户来讲挑战就更大了，因为我们知道呢很多的时候消息出来了你是没办法交易的，你只能等着开盘，亚洲那边已经跌了涨了，你这边你也跟不上哈。那这个市场的波动性一定会更加的大，波动性大，你怎么操作呀？所以以后呢短期交易啊，这种短期交易可能尽量不要碰，大家就要更加去做一些长期的这种策划了啊。这是我们以前也给大家大概的提到过哈，就是会出现哪些情况。所以呢你看比特币啊，比特币在去年为止呢还很多银行是不给他们开现金账户的，因为呢在政府的监管的政策之下，很多的一些比特币很有可能会涉及到犯罪啊，非法洗钱呢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它很多的发展和过去老的这套系统之间的互相的这种结合和融合，它永远都是这样一个锯齿的过程哈。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哇，24小时交易也出来了，比特币也出来了，我们真的是走到了一个不得了的时代。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呢，那就是 AI 哈，你坚决制定好你的投资策略，让自己的 AI 助手呢24小时去工作，而不是呢我们自己傻了吧唧的去天天盯着累死你哈，不可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呢，我们的 Max 他早就开始做这种用软件去做了，他们早就开始了。现在有了 AI 之后，其实呢很多个人也都可以用这个做了，只不过呢你可能不太了解。所以一会儿呢我会再请 Max 哈跟我们来再详细的谈一谈他怎么去做的呀，和他自己不用这个软件之间有什么区别呀，听听他的一些心得体会哈。还有一个呢则是我要注意的，下周啊就是DoorDash TKO Williams Sonoma Expand Energy 他们将纳入标普500指数。把谁给替换下来了呢？什么博格华纳呀等等的哈，有几家的给替代下去了。那他们这些呢将纳入呢标普500指数，可以观察一下哈。 DoorDash TKO Williams Sonoma Expand Energy 哈，就这几家进入了标普500。但每年他们都会进行这种指数盘点，然后呢在2月初的时候进行名单的更换哈。每一次的更换呢入榜者就会涨，跌下这个淘汰下来的呢基本上就是不太兴旺了哈。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第二段高姐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消息。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这个广告之后，我呢去给大家讲一下哈。其实最近呢川普真的大棒挥得很厉害。今天最新的消息呢就是他对普京开始施加压力，普京呢也是表态说他已经准备好了要和进行这种短暂的或者是暂时停火的协议。而在这个之前呢，在过去的24小时，美国方面已经停止了对乌克兰的情报分享，然后普京呢趁这个机会呢直接就攻打在库克斯克吧，对吧哈，在库尔斯克这个是乌克兰唯一的打入了俄罗斯本土那部分占领的这么一个地区哈。那但是呢现在这个前线呢乌克兰的部队几乎已经是全线崩溃了。普京呢他就趁着这个趁你乱哈，我就狠狠的去打击呢乌克兰的这种部队和进行各方面的轰炸。那川普也是啊受不了啊，川普不得不去发表声明哈，我去把这一段呢跟大家说一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3月7号星期五，川普呢已经成为了整个世界的核心啊，大家都在以这种战情式的方式每天盯着他的说的什么话，做的什么政策，那么包括呢怎么样停止乌俄战争，这也是呢川普从竞选上台到现在为止每天都在推动的一件事情。也因为这个呢，在川普的这种强大的压力之下呢，欧洲他们都在动起来。那今天在昨天的时候，其实他就在他的 Truth Social 上面就发表了一个帖子，他说基于俄国目前在战场上猛攻乌克兰的事实，我正强烈考虑对俄国实施大规模银行制裁、其他制裁，并对俄国加征关税，直至达成停火和最终和平协议，致俄国和乌克兰在为时已晚之前现在就坐上谈判桌，谢谢。所以呢，这个呢是之前大家一直都骂他，是骂川普，你就跟俄罗斯勾结呀，要抛弃乌克兰呐、等等哈，那态度呢是不太一样的了，态度呢是有所不同了。那川普和俄罗斯普京呢，已经在近几周他们通过电话了哈，承诺过密切合作呀，讨论可能很快有一场峰会呀，但之后呢并没有进一步的消息。相反呢，他对乌克兰呢去一直呢去施压强大的压力。然后川普说了这句话之后呢，俄国的外长那个女的哈，她呢就直接说，她说我们一直被制裁呀，你再制裁也不会改变我们的目标啊。所以呢在这个说完了之后呢，川普又发了一个帖子呢，就在今天说，俄罗斯正对乌克兰狂轰滥炸，而乌克兰必须抓紧时间完成即将在沙特开展的美乌官员会晤的重任。但是呢他又说，他说跟乌克兰打交道非常的困难，在最终的解决方案上可能更容易与俄罗斯方面进行磋商，因为他们掌握所有的牌。包括呢在昨天马克龙就已经说了一句话，他说呢他要把整个的欧洲保护在法国的核武器之下哈，这也是首次呢马克龙用这种核武器的方式呢对乌克兰战争哈，对普京呢进行了一个威胁。那普京呢说讽刺他，讽刺的也很厉害哈，说什么有的人还想当拿破仑，但是你得要想想那个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同时呢在昨天和前天在欧洲呢，因为川普不管了嘛，他已经停止了情报分享，也督促呢不许把美国的情报通过这种五眼联盟，通过英国要再分享给乌克兰，所以呢欧洲那边都气死了，他们就跟泽林斯基他们开了一个会哈，一共呢30个国家加上加拿大也跑过去了，加上这个乌克兰自己一共有31个欧洲的国家，最后呢是有26个国家欧洲国家呢都是100%的哈支持乌克兰呢，然后呢达成了一个意愿联盟啊，欧盟的意愿联盟，然后拿个8000亿欧元，这钱呢还不是他们各国出多少，是从抵押的俄罗斯的资产当中哈去做。但是呢他们确实是承诺了各个国家呢都要增加国防的预算，然后包括呢这个德国他们也都是提高了防务预算。所以从本周之内呢，欧元上涨，因为政府要花钱了嘛，欧元上涨，军工股国防股呢都在上涨，而且涨幅是蛮大的。那这也是这么多年从川普第一届的任期到拜登啊，他们把欧盟啊和这个太平洋什么韩国啊，这个澳大利亚日本呢都给弄到这个印度哈，都弄到开什么民主大会在 DC， 但是呢却谁也不肯做这件事儿。拜登他们就是那种外交方式，他就不肯去施加压力哈，让政府花钱。而川普呢他知道形势非常的严峻。在去年的国家安全报告当中呢，他们衡量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实力啊，其实是已经不占优势了，和中共方面已经不占优势了。所以川普呢，就今天我在采访我们的一个时事评论员叫蓝树先生的时候，他有一个观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是这样分析的哈，他就说你想想，他说现在31个欧盟的国家对付的是一个已经精疲力竭的俄罗斯啊，31个欧洲国家 GDP 加起来已经跟美国差不多了，并不弱的，对付一个只相当于一个广东省的 GDP 的俄罗斯，而且打了3年了还是不拿钱，还是不能够自己负担起来，还是要骂美国啊不负责任，这合适吗？然后呢他就在讲到，你再看在西太平洋加上什么台湾、韩国、菲律宾、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一共就6个盟友， 可是呢，在西太平洋这一部分，亚太这边，他们这六个盟友整个他要对付的是九倍于俄罗斯的，而且蓄谋了20多年的中共政权。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川普要赶快撤军，要赶快收关税，把钱呢，你们不交，你交给我的，交到我这儿来，你们不去出钱，你们连美国都不管，你们连自己家门口的事儿都不管，太平洋一旦出事儿的话，你们会帮那几个盟友吗？想都不用想嘛，对吧？所以呢，川普看得清清楚楚了，在历史上这么多年，欧洲躺在美国身上吸血哈，就说白了就是吸血，所以他不干了哈。那最关键的就是非常的令人担忧，美国根本没有实力，36万亿的这种国债，他没有实力呢，同时打两场战争，没有实力再去 cover 这个盟友那边。而一旦中共那边找着机会，真的是发动战争的话，那边人口密度是占整个人类密度更大，那损失的就不是现在的几十万的人了。所以这些呢，都是川普呢作为一个世界的一个警察吧，他要维护世界的和平。那么现在呢，3年仗打过来，不是没支持啊，支持你啊，但是你打不赢。可是我们知道，过去这3年，美国的主要的媒体都在讲乌克兰怎么英勇啊，怎么他不去讲到，其实实力上乌克兰真的是不具有实力，特别现在战争呢进入了一个焦灼的这种情况。因为一旦呢，刚开始的时候你是闪电战给阻吓了之后，大家都不能，双方都克制着，不允许战争升级。那么接下来呢，乌克兰呢靠着西方援助的这些武器呢，遏制了对方的这种武器。那么这些呢，才让乌克兰能够顶得住，特别是美国的这些武器的支援。那等到你现在打3年干嘛呀？他在打人海战术了，武器相当，谁也不敢升级了，美国也不敢升级，俄罗斯那边也不能再升级了，武器相当，那耗什么？耗人了。所以就会有这个朝鲜，北朝鲜的士兵呢到俄罗斯那边，而俄罗斯多少人呢？俄罗斯得上亿人呢，乌克兰之前是4000多万人，现在打的只剩2000多万人了啊，死的死，逃的逃，避难的避难，只剩2000多万人了。这种人海战术你耗不下去了，所以欧洲自己家门口的事你都管不了，完了成天骂美国。那川普呢不管，他也不怕别人骂，他自己呢就逼着哈，用尽各种方式逼着自立啊，就是孩子长大了踹出去，你自己得过，你不能总赖到爹妈身上没完没了。这是川普呢所扮演的这样一个角色，但是呢，他这么去做的话，那就那这些人就不干嘛。那我也就问到，我说那如果形势这么紧急的话，那你为什么不会？那你像英国呀，这些五眼联盟啊，都是情报共享系统，他们难道不知道西太平洋那么紧张吗？难道不懂吗？那这个我们的时事评论员呢也都回答他，就在讲，他说你想政客嘛，都是戏精啊，他为了他的权力，为了他的这个这一届政府，他得先在那个地方待着，要不就啥都没有了，所以呢他都得演戏呀。那你看，我得加关税了，我得收税呀，收税都谁呀？都怨川普，都是美国，都是这个川普这个大坏蛋，所以他这个税就可以加上去了嘛，债也可以借了嘛。那就是他举个例子呢，就讲到英国的那个首相前两天跑到美国来跟川普谈嘛，谈完了之后回过去哈，那这个有记者就问这个英国的首相，就说啊，你这个美国啊，就是你是否以后呢，英国就不再，欧盟不再依靠美国了，要靠自己呢，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这个英国的这个首相说啥，他说我不同意你这个观点，我们做的所有的行动都是跟美国密切磋商和配合啊。他说你听到了，他说其实呢，就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川普也知道他们为什么，所以川普呢当这个大坏蛋啊，就当这个大坏蛋踹出去啊，斩断啊，不能这个总裹奶嘴了，总躺在美国身上去吃喝拉撒了，就说白了川普做了这么一件事儿。但是呢，现在呢，我们看到呢，在整个的世界舆论，包括中国的舆论，包括在台湾的舆论，都把川普骂得狗血喷头哈。他什么抛弃乌克兰了啊，这个像那个卢撒野，他那个战狼外交官也居然呢在说，哎呀，我都替欧盟啊，美国的盟友，我都替他们感到心寒呢，全都出来开始呢去往这个屎盆子都扣到川普身上去了，川普挺不容易的哈。所以他，你看他这两天他对俄罗斯开始强硬，因为确实是那边顶不住了，而且一旦撤退的话就暴露在那个 这个空中袭击的这个部分可能会造成更多的人员伤亡。这就是川普为什么非常他说强烈的去对普京那边施压。那普京今天表态说，哦，我 I'm ready， 但是据说他提出了非常苛刻的一些条件，反正。最后嘛，战争也是一种谈判，这个外交也是一种谈判，最终你得解决，不能这么打下去了，美国不跟你玩了，这个战争不能再打下去，你乌克兰没有实力，要么你就欧洲自己管，美国你们欧洲的事自己管，我得把实力抽出来对付西太平洋这边啊，这是一个情况。好了，那这是今天呢，我觉得整个的时事啊就变化的这么多哈，包括川普对内还有这么多人虎视眈眈的整死他，呵呵，要掀翻他的战场。今天还有个消息特别好玩，说纽约时报吧，说呀在他的白宫里边呢，那个马斯克和卢比奥还有谁呀、啊？说吵起来了啊，就大家挺不客气的。今天川普在白宫呢，都被记者问到这件事情，川普就指着那个媒体记者说：“你们就是 liar， 你们就是撒谎。”他说：“我在现场根本就没有那个事情哈。”就是反正就是，到今天为止，美国的主要的媒体仍然没有改邪归正哈，还是就是怎么拿着川普去养他们，但是他怎么就看不到民意呢？这真是好玩。我真的今天高杰把话放到这，咱们就看。美国的主要媒体怎么去破产啊？他真的是不拿受众当回事，支持率高达76%，你们就这么玩吧哈、啊，你就这么玩吧，还在抹黑啊，各种挑拨，各种抹黑，什么卢比奥又被不重视了，哎呀，各种谣言，我川普太不容易了。好，那我们今天我昨天呢，我看到有一篇文章分析川普的这个个性，我觉得蛮好玩的，我跟大家呢去分享一下。因为呢，未来呢，全世界这四年你都得，你喜欢他也好，不喜欢他也好，你都得。受着他，那他到底是什么呢？华尔街日报的这个记者呢，做了一个这个opinion 哈，在这个他做了一个分析，他说，川普与扑克交易的艺术支持者在想象他在下三维象棋，而他其实在巧妙的玩扑克。那文章呢就在说川普的仰慕者夸奖他说他玩的是三维象棋，而他的对手只会玩跳棋。其实这个观点很可笑。其实川普的游戏是扑克，而且他非常的擅长。川普在去年十月份访问《华尔街日报》的时候透露了他的策略，他称中国国家主席是优秀的扑克的玩家。在上周五椭圆形的办公室，川普对泽林斯基说，你的牌不好，修昔底德陷阱也许无法去更好的解释他的话，但是呢 Rogers 啊或许可以说哈，是时候弃牌了。他说这个交流呢，就为交易的艺术赋予了新的诠释。Mega 的世界呢，对象棋迷有着非理性的执着。他们说呢，这个川普玩的是象棋，而象棋呢是国王的游戏，而不是皇后区的。我会很惊讶，如果川普甚至知道是不是知道棋子怎么走。象棋很复杂，需要持续的专注，要在象棋中成功。唐纳德·川普总统在三月四号，这个他曾经呢说过这样的一个做过这样的分析哈，就是你这个做象棋呀、啊，谈这个。下象棋你必须控制自己的情绪并且谨慎的行事，当你被攻击的时候呢，你要优雅的认输并且与对方握手，这可不是川普的风格，他的性格呢更适合于扑克，在那里垃圾话和绰号是乐趣的一部分，通过恐吓和虚张声势试图让其他的玩家破产并退出游戏。扑克的成功需要对风险的胃口和对概率的一种直觉，但你也可以用一手烂牌来买下呢这个压注哈，听起来像不像我们认识的某个人呢？周二的时候川普打赌民主党，周二就是他在国会演讲的时候，他说民主党人不会因任何理由为他鼓掌。他指出了一位被男孩哈参加女子排球比赛伤害的年轻女士的时候，果然民主党人静坐不动，他们不为那位女生鼓掌，因此也不会为那些被非法移民谋杀的年轻女性的母亲，还有那个患脑癌的，哪怕是黑人的这个孩子，甚至呢那个刚已经被西点学校录取的爸爸和爷爷都是军人的这个新生呢去鼓掌，因为 如果他们选择性的鼓掌呢，就会暴露了他们意识形态的这种立场。结果呢，川普这是非常典型的一种赢了这一局，就这些傻瓜们，这些蠢货哈，就是这个作者就骂说，骂这个民主党的议员他真蠢，傻瓜们。他说你看呢，对泽林斯基呢，川普玩的是另外一种扑克游戏，他做事副总统万斯加注啊，只有当泽林斯基明显开始追逐啊，去跟他对打的时候，川普才丢下他的王牌。扑克呢，奖励某种类型的人格，什么样的呢？就是那种即兴者哈，机会主义者，就是现场发挥极好的人。虽然保持冷静，头脑有回报，但是你没有抓住致命一击的眼光，你是无法在扑克牌桌上取胜的。川普不总是知道如何该闭嘴，但他从不会错过插刀的机会。政治和英语若少了扑克的惯用语，将会黯然失色。操控牌局，全力以赴，藏着王牌，打好手上的牌。川普的扑克脸堪称一流，他有着鳄鱼般的冷血。当筹码不多时，他不会透露太多，不常微笑或大笑，他的肢体语言始终如一，这些都是牌桌上高手必备的优良的特质，对政治家同样有用。一个明显的批评是，川普玩得太松散，他很自负，嘴巴停不下来，同时呢，进行的游戏也比建议的多，特别是考虑到他的其他的义务。我不可能是唯一啊一个好奇他是如何在脑中清理所有的会议、电话、新闻发布会、小小的恩怨、关税的威胁、Truth Social的帖子，还有福克斯新闻人物。也许这只是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全天候的扑克锦标赛不可避免的复杂性。我听说这场游戏很难加入，但如果你坐下来想玩川普的1600号的这个棋局的话，你呢就要去，最好手里有一把好牌哈、啊。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是白宫的地址啊。好了，那这个呢是我觉得非常有趣哈、啊，就把川普的人格性格点，要会打扑克的人，狼人杀会玩这样的游戏的人知道他在说什么哈，这就是心理素质，一把烂牌我都不让你知道，永远是虚张声势打扑克，有意思哈。好了，那供大家周末的一个休闲，那我们新一段广告之后呢，我就和 Max 呢去聊一聊哈，这个24小时营业之后他咋办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Max 你好。
哎，你好。
好的，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呢，我们来说一下哈，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纳斯达克呢很可能要做24小时的这种交易时段了。那基本上呢，以前我们也说过哈，如果一旦这样的话呢，对散户其实非常不利的喽，波动也会很厉害。那您呢，恰恰就在亚太时区，您也是前线的交易员。那么如果一旦纳斯达克进入24小时的交易时段，对你们亚太时间，对你们那边的交易意味着什么？你们是不是很喜欢有了24小时交易？对你们这样就不用起早贪黑了呢？
24小时交易当然，如果很投入交易的时候，当然觉得是很好的。但是其实24小时也意味着没有比较少有机会休息了。
这就是我问的下一个问题了。
这个手动交易员是这样啊，如果你自动化可能好一点了，或你看长线会更好，那你其实也不管了。
OK， 那您呢已经是先驱了哈，现在很多朋友都在用自动化，也就是说现在说的 AI 了，你们早就启动了。那么这样的话，对于散户朋友来讲，您有什么建议，有什么提醒，也给我们说一说这种 AI 或者是未来呢可能更要依赖于 AI 进行24小时监控，给我们做一个对比吧。
因为市场它是零和游戏嘛，是短尤其是短线交易，所以你用 AI 也意味着，当然你大家都不会用的时候，你是有优势啊。但大家都会用的时候，其实就那个优势也是会降低的。
所以你对散户哈这样的个人投资者有什么建议吗？
散户我还是觉得长线投资比较好。
那在这样的一个24小时波动的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有机会的话，请您给我们来做一些 strategy 哈，怎么样使用 AI， 怎么样去使用这种自动交易软件？您现在还在不断的收学生，对不对？
啊，学生是有啊，这比较选择性啊，但是是有的。
OK， 那我们呢会在一个月之后吧，哈，那我们会选一个时间，请呢 Max 给我们来讲解一下他的这个交易软件怎么去使用。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请往我们的888-275-1628上送一个短信，那我会把 Max 的这种课程哈，还有他的这些教学生的这个时间啊，会议这个网址呢送给大家。那这个呢我们就在今天呢去给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些事情已经是走到了迫在眉睫了啊，明年估计明年年底这24小时交易真的就开始了。那行，那今天呢是周末哈，也是祝 Max 周末愉快，祝我们所有听众周末愉快，然后咱们下周同样时间就再见吧。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
谢谢，再见
再见。